习上面，真的是让主更多来教导我们。我想我们在没有得救之前，我们就可能知道基督徒呢会祷告，那么基督徒呢也常常祷告。那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好像也没有人来教导我们，好像也是很自然的，我们就开始祷告主啊，能够祷告神。但是祷告的生活，祷告的生命，实在是一个很奥秘的生命，一个很奇妙的生命。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很直接的啊，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一个很直接一个发表的一个生命。所以祷告的生命跟生活，其实是我们一辈子，好像我们一生成为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的学习。而无论再怎么样学习，耶稣基督呢永远是我们的榜样。好，感谢神，也是让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在他肉身33年的时间里面，也让我们看见哦，就是圣灵在他的里面，阿爸父神的爱吸引他，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他更深更完全的进入祷告的生活。我想耶稣基督成为人来到我们当中啊，道成肉身的日子，实在是我们需要在圣灵里面神给我们很大的开启。如果神愿意借着圣灵来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有一些很多以前我们的认识啊，并不是那样子的正确。其实耶稣基督与我们是十分靠近的，他经过一个成长的过程，他也深深知道在一个成长过程里面我们遇见了各样的挑战，他也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也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今天早上我们所唱的诗歌，耶稣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也是我们在生命里面好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发表。主耶稣成长的过程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不太多，但是有记载的那些的部分实在是非常宝贵的部分啊。所以呢一般来说我非常喜欢读路加福音第二章，因为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时候，虽然记载的那样子的少，可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另一方面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啊，知道主耶稣都需要经过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对于我来说，好像耶稣基督为我铺了一条路，让我们呢可以走在其中。好，我们先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46节到47节，还有52节，一起来读。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是主耶稣12岁唯一的一段的记载。换句话说，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常常我们都会庆祝。那么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孩子们在这里哈也有一个演出，就是 Baby Jesus 或者是 The Birth of Jesus， 主耶稣的降生。所以那一段的记载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再来呢，中间怎么成长的过程我们就不是很熟悉了啊。那么其实熟悉的部分就是主耶稣出来服侍30岁，当他在约旦河受浸出来服侍，我们又很熟悉了。就是到底从 Baby Jesus 到他30岁这中间30年的时间里面，到底主耶稣是怎么成长的？我想这段记载呢在整个圣经里面记载非常的少，但这一段仅仅的记载呢却是非常的重要啊。第一个，这是他在12岁的时候，他父母亲呢带他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主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了，12岁哈，他到了耶路撒冷，他的心思或者说他整个的重心呢，都摆在圣殿里面。人到耶路撒冷过节，可能忙了很多的需要就是应对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呢，他的心呢就是什么？就是停留在圣殿，所以他直接进到圣殿里面。他进到圣殿里面呢，圣殿当时对于以色列来说是圣处，是圣别之处，所以在圣殿有许许多多近前的以色列的教师在那里教导神的百姓摩西的律法，各样的律法。所以主耶稣呢进到圣殿里面呢，他就坐在教师的中间。下面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他做什么事？一面听一面问，这个次序是很重要的。是先问后听还是先听后问？先听后问。我自己当过学生哈，我自己也当过所谓的不是说是这个很正式的老师吧哈，我有教过人这样子。你知道当学生最难的是什么吗？ 啊，坐着，还有没有？你的学生都是跑来跑去的。当学生，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要问一个好问题。所以我如果当老师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一个学生懂不懂，或是我知道一个学生是不是有听我上课讲的内容，就看他问的问题。问的问题，有些学生问的问题呢，一问出来的话，你会让你哈哈大笑，对不对？有些学生一问出来的问题呢，会让你觉得哇，这个人真是有深度，深度。所以主耶稣12岁的时候，这么一个 teenager 啊，这么一个成长的孩子，他来到殿中的时候，他第一方面，他第一个，他坐在教室中间，他就先听，然后再问。你要能够问好的问题，你要问能够问到整个问题的核心，你一定要先听，你一定要先得到教导，你才能够问出真正好的一个问题来。所以呢，主耶稣他整个学习的过程呢，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整个成长的过程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会听。好， Maggie 是9个月，对不对？好，孩子生下来了之后，孩子还不会讲话的时候，父母亲会不会一直跟孩子讲话？会不会？父母亲对孩子讲话重不重要？在他学会讲话之前，学会问问题之前，父母亲需不需要一直跟孩子讲话？需不需要？需要。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会听。如果今天我们做父母亲的，在孩子现在，你看他现在喂奶，对不对？啊，你看在孩子他还不会讲话的时候，如果今天做父母亲的，我们一直跟孩子讲话，请问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一天开始，神会不会一直跟我们说话？会不会？而且神每一天都跟我们说话。所以今天我们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会听，因为神真的天天跟我们说话，神一直跟我们说话。第二个，听了之后，神一定很喜欢我们问问题，很喜欢我们问问题。所以问问题是你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你会开始思考，你会开始来认识，你会开始，当然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所以那我先每一天特别是早上的时候，打开圣经啊，在一个祷告的心里面来读主的话的时候，一方面先安静，先让圣灵来教导我，那另一方面我也会每一天都会问主一些的问题。我常说，主啊，我也不明白，说主这段到底是什么，与我生命的生活，与我现在生活有什么应用，我也会问同样的问题。好，这是主耶稣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给我们一个榜样。下面这一句话呢更重要，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请问主耶稣12岁的智慧跟30岁的智慧一不一样？不一样。30岁的耶稣的智慧比12岁的耶稣的智慧是增长了还是减少？增长。换句话说，主耶稣他的智慧跟身量他是增长的，并不是说主耶稣12岁的智慧他全部都吃到，不是的，他也是要经过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今天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我们祷告的生活，我们祷告的生命都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都在一个成长过程里面。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啊！神今天把时间给我们，是可以让我们在时间里面好好来学习，让我们的智慧，当然我们的身量都能够一同来成长的。那这个时候有说到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到了最后，到了启示录的时候，19章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然今天主耶稣是坐在宝座上，对不对？他有他的时间，等到最后他要回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哦，今天早上我也在成人主日学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啊，到最后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骑着白马来到地上的。那么在这一个骑在白马的耶稣的身上呢，神有给他一个名字，这名字非常的特别，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启示录19章13节，耶稣的名称为神之道。我们再读一次， 耶稣的名称为神之道。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耶稣这一个人，他就是神的心意的发表。耶稣这一个人，他就是神生命的发表。你知道吗？神是看不见的神。我今天要认识神，我今天要认识神的心意，谁是最好的一个发表，谁是最好的一个榜样，就是主耶稣。所以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每一年都要读四本福音书，再加上启示录五本福音书？因为福音书是直接把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读了福音书，我们听，我们看主耶稣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是怎么样一位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八章，如果那个时候主耶稣没有定那一个犯淫乱罪的妇人的死罪的时候，你就知道今天神是怎么样看待我们这一个人。虽然我们在他面前也犯罪也软弱了，但是神来不是定我们的罪，神来是救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的名称为神之道，就是说主耶稣是真的神话语的发表。那我发现今天在人当中，我们不是很注重话语，因为我们常常随便说话，第一个。第二个，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话伤害了人。第三，中国人有一句话，言多必失。所以现在变成到这个时代了，我们对于话语的重视，对于话语的内容，我们都很轻看了。但弟兄姊妹们，神非常重视话语。跟你旁边的人讲，神非常重视话语。因为耶稣的名就是神的道，用白话翻出来的话，他就说耶稣的名就是神的话语，耶稣的神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就是夫妻之间的相处这么重要啊？因为夫妻之间呢，彼此说话的时候最容易得罪对方，太随便了。那当然我今天不是讲别人，也讲到有时候我对姐妹也是这样子，我们的话语呢太随便了，并且特别是两个人冲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丈夫讲的话跟妻子讲的话真是伤人，伤得很深啊！不该说的话全部好像一下子那一个人整个失去了理智，啪一下全部都出来了。弟兄姊妹们，有时候话语出去就这样泼出去的水很难收回来啊！但是另一方感谢神，耶稣的名是神的话语，是神的发表。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信耶稣？因为你信耶稣，神会教导你说话。因为你信耶稣，神会把他的爱，把他的性情坐在我们的里面，慢慢的我们的话语出来就能够成为对方的祝福，能够成为对方的一个造就。阿们。神非常注重话语，因为神本身是说话的神。所以今天在认识祷告的时候，我们应当来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整个跟神的话的发表是连接在一起的。因为耶稣的名叫做神的话，神的发表。所以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很熟悉的圣经，我们也把它全部列出来。我们先读一下九到十节，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祷告的生命跟我们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我们能够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所以神今天教导我们祷告，他就是祷告。为什么要教导我们祷告？因为祷告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就近神，因为祷告必须让圣灵来教导我们认识神的心意。所以当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因为到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的时候，你就看见主耶稣是怎么为了他马上被钉十字架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祷告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榜样，因为在那一天的祷告，那是一个晚上， 他知道他的门徒要出卖他，他知道第二天神的旨意是要他上十字架，他知道那个杯的意思是什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主日里那个杯，请问杯中装的是酒，对不对？杯中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血。这个杯的意思就是我们手中握着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主耶稣知道这个杯的意思，这个杯的意思就是他要被人钉十字架，他身体要为我们裂开，他的血要为我们流出来。所以他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子。但弟兄姊妹们，这是对耶稣基督一个何等残酷的一个刑罚，还不只是一个肉身的刑罚。因为主耶稣自从 baby Jesus 来到地上的时候，他33年的时间，他没有一刻是离开神的。他知道那一天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父神都要弃绝他。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如果可行，可不可以把这个杯离开我，叫这个杯离开我。他有他的意思在，耶稣不是没有他的意思。耶稣的意思是说，父亲啊，如果可以的话，可不可以不要上十字架？如果可以的话，可不可以不要把众人的罪都归在我身上？如果可以的话，可不可以不要弃绝我？这是主耶稣的意思。可是神的意思说，不行，你必须要背负所有人的罪。当你背负所有人的罪的时候，我必须要弃绝你。所以在这样一个征战的里面，耶稣基督他拣选顺服神的旨意，这是他的祷告。所以今天到底什么是祷告，我想这是第一个我们应该问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看见基督徒祷告，得救之后我们祷告，也有弟兄姊妹们为我们祷告。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祷告，到底什么是祷告。弟兄姊妹跟我读一次好不好？祷告是将神告诉我们的告诉神。好，停在这里，这就是最简单的祷告。主耶稣12岁的时候来到圣殿，他是先听，在你要说之前永远是先听。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学习，无论你今天服侍，无论今天我们祷告，无论今天做什么，我们永远是先听。好，弟兄姊妹，我们做父母亲的教导儿女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你是不是先跟儿女说？是不是？是不是？是。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做任何的事情，也是先让我们的父亲教导我们，也是先听我们的父亲怎么说。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什么是祷告？祷告是将神告诉我们的告诉神。换句话说，你今天如果你得到一个负担说你要祷告，那就表示说神已经告诉你了，神今天把这个心意放在你的里面。所以祷告不仅仅是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教导你，祷告还要将神告诉你的能够发表出来，发表出来。当然发表出来不一定是借着声音发表，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在学习的时候也有一种的祷告叫做默祷。默祷就是没有出声音的祷告，但是你的心也是向神发表，这也是祷告的一种。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有声音的祷告，所以不仅仅我们听见神告诉我们，我们也要再告诉神。为什么？因为神愿意，神乐意看见我们跟他是合作的，是合一的。好，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教导你的儿女，如果你的儿女告诉你你曾经告诉他的话，你会不会很快乐？我会很快乐啊，对不对？如果说今天我告诉我的大儿子说，哎，你下午4点要好好弹琴，结果他到3点的时候他跑来跟我讲，爸爸，我4点要好好弹琴，你听了会不会很高兴？会不会？会呀、啊，是不是？会很高兴。所以你的祷告非常的重要，因为你每一次的祷告会让父亲，会让我们的神非常的喜悦。那你为什么不祷告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祷告，跟你旁边的人讲，我要祷告。因为你祷告的时候，你的我们的父亲他是满心喜悦，你自己也得到那个喜悦的充满。阿们。所以很多人是在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跟你旁边的人讲， 祷告被圣灵充满。是，我记得上个礼拜我常常跟弟兄姊妹，我有跟弟兄姊妹们分享，我在家里面很喜欢的一段时间，就是我那客厅有一个落地窗，所以呢，我愿意站在落地窗的前面，因为落地窗呢面对的是我们家的后院，所以我站在那里是一个 view， 也算是一个 view 了啊，也算是一个 view。所以我站在落地窗的面前，很多时候我或是举起我的双手，或者是我是这样子，在那一个时候，我就让我早上所领受神的话，我就在那一个时刻，我就祷告出来跟神发表。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被圣灵充满，因为神喜悦我们祷告。跟你旁边也讲，神喜悦你祷告。是，所以祷告不是一个苦差事，祷告不是一个要求。好，我们慢慢的学习，你知道，在这里是我们一个生命的彼此的一个流动。就好像你跟孩子讲话是很自然的，今天有没有父母亲跟孩子讲话很勉强的？没有，孩子跟父母亲讲话有时候是比较勉强的，是的，啊，的确是这样子。但这是我们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祷告是将神告诉我们的告诉神，所以祷告有三个内涵，有三个内容，我们读一下好不好？祷告是与神同心，与神同行，与神同工。是的，我今天我愿意靠近父神的心。所以在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祷告生命最成熟的是使徒约翰，因为使徒约翰常常贴着主耶稣的胸膛。那当然，我指的我想不只是一个 physically， 不是一个身体上的靠近而已。当然，他是身体的靠近，就说到他的心是非常靠近耶稣的心。他要知道耶稣的心，不是只听到心跳哈，咚咚咚咚咚咚，啊，他愿意靠近父耶稣的心，他愿意知道耶稣你的心意是什么。好，所以祷告第一个是让我们与神同心，啊，所以昨天呢，喜乐小组也是有聚会，啊，我们讲到约翰福音，马太福音第27章，特别讲到主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做犹大的，犹大就出卖了耶稣，对不对？是不是？为什么十二个门徒里面，犹大出卖了耶稣？我觉得他第一个走岔路的，就是他没有与耶稣同心。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讲，与耶稣同心。今天我们所有的道路走岔的第一步，你要发现那个走岔的第一个关键是在哪？你要发现，你要找到根源，找到根源之后，你就能够对症下药。弟兄姊妹，根源永远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跟你旁边讲，根源是你的心。神一直吸引我们的心靠近他。十二个门徒，耶稣并没有偏待他们。犹大也跟随耶稣，也看过他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也听了主耶稣很多的讲道，但基本上犹大的心不在耶稣的身上，犹大的心在钱。他是主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掌管钱财的，就是我们讲的 treasure， 他是管财务的，这是他的心。所以祷告一方面说到我们与神同心，你的心在耶稣的身上，那主耶稣到哪里去，你才会跟着他走。你心不在的时候，你虽然也是跟随耶稣走，但是你并不是跟他一同行走。到了最后，神也呼召我们能够让我们与他同工。所以祷告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我们靠近耶稣的胸膛，靠近神的心，与他同心，与他同行，也能够与他同工。好，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在我们经历的里面，祷告是能够释放神的能力。好，跟你旁边人讲，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神的话是充满了很大的力量的。 今天我们跟孩子讲话，他说有时候孩子不听嘛，再不听，然后你就说什么？再不听就怎么样？就揍你。哇，讲话要落到这种地步那也罢了啊。讲话落到地步，这种地步就比方说你前面讲的话算不算？就是孩子就觉得你讲话没有能力嘛，是不是？你要讲了第三次，然后他才什么开始要准备听一下，就表示你第一次讲的跟第二次讲的他都没有注意到。所以今天祷告是释放神的能力，为什么？因为当你将神告诉你的，你再告诉神的话，不得了，绝对有事情发生。好，跟你旁边人讲，祷告一定有大事发生。昨天姐妹回来了，就第一个跟也是需要跟儿子报平安，啊，因为儿子知道母亲呢这一次回香港参加这个婆婆的埃及聚会，所以回来之后也是要打两个电话给儿子。然后打电话给大儿子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一些的事情，谈到一些的事情，大儿子呢就开始就很紧张。因为他呢现在在加州工作，他要申请来 UT Austin 念这个研究所。他说第一年的学费呢是 out of state， 大家知道什么叫 out of state？ 就是比 in state 的学费要怎么样，要高很多，不是高一点点，对不对？他一想到的时候他就很 worry， 你知道吗？他就非常 worry。 我们试着呢就要什么，就要让他的那个压力，让他的那一个各样的忧愁呢能够转到神。所以昨天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也跟他讲，就是说 James， 我们要来祷告仰望神，要祷告仰望神。虽然是这样一个事实，但是我们还是要来祷告仰望神。弟兄姊妹们，我的老大他出生在加州，他从出生到他大学毕业都在加州过的。当我们从加州搬到奥斯汀，2009年搬到奥斯汀的时候，那一年刚好是他高中毕业要上大学，他申请的大学也是在加州。所以他常常跟他自己讲，也跟我们讲， Daddy Mommy， All my life is in California。 那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跟他讲说， James， 你有没有想到你以后可以回到德州来了，因为爹地妈咪住在德州，我们呢很欢迎你，我们也很高兴你能够到德州来。结果呢他马上的反应就是什么，爹地 my life all my life is in California。 我跟杰美，我们每一天为他祷告，我们跟主祷告，主耶稣，合家团圆何等的美，何等的好，好，不仅仅是弟兄和睦相处何等的好，何等的美，我们就跟主求。到去年的时候八月份有一次我们跟他通电话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就跟我们讲， Daddy Mommy， 我要申请 UT Austin 的 Graduate School。 我听到的时候我电话筒没摔下来， Out of nowhere 他就直接跟我们讲说， Daddy Mommy， 我要申请 UT Austin 的研究所。弟兄姊妹们，你我的祷告是能够释放神的能力。阿们。跟你旁边讲，祷告释放神的能力。可是我们已经祷告好一阵子的，所以祷告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什么？你祷告的时候你不觉得有能力。但是弟兄姊妹们，每一次只要你是按照神的旨意祷告，每一次的祷告都有神的能力在。所以今天我们祷告不是凭着你的感觉，跟你旁边的讲，祷告不凭感觉。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在祷告学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今天也在学习啊，你知道他很多时候我们为弟兄姊妹搞祷告，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祷告你祷告的事跟发生的事刚好是相反？有没有经过？我向弟兄姊妹祷告，主耶稣啊，你吸引他， 啊，你让他们呢更爱你啊，更能够常常来参加小组聚会。哎，结果祷告一阵子的时候，弟兄姊妹怎么样？哎，不来了。啊，我就说，我就跟弟兄姊妹讲，主啊，我不是祷告说，主啊，你吸引他，哎，让他能够常常很乐意的来参加小组聚会。结果呢，他怎么样？不祷告他还来，你知道吗？哎，祷告了之后他啊，他不来了。你说我怎么办？容易吗？不容易啊。跟你旁边也讲，祷告不凭感觉。为什么？我觉得我有一个答案在，就是我们刚才看的第一个 slide。耶稣基督十二岁，当然也不止他十二岁。耶稣基督从 baby Jesus 到一直成长过程33年的时间，他一面学习一面祷告，一面学习一面祷告。就着我一点认识而言，主耶稣至少在他认识里面祷告30年的时间。耶稣基督为我们走了这一个完全的道路，所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是他生在地上他就被我们钉十字架，他真的一天一天的过，一年一年的过，一天一天的为我们祷告，一年一年的为我们祷告。神永远不弃绝我们，跟你旁边讲，神永远不弃绝你。一个愿意祷告的人，是一个慢慢脱离自己感觉的人；一个愿意祷告的人，是愿意虽然感觉不到神的能力，他里面知道，他每一次的祷告都是释放神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今天需要有祷告的人，因为教会需要释放神的能力在我们的中间。所以祷告永远是先听后说。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第50章4到5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所以以赛亚书在这边说到，当然以赛亚自己是一个先知，先知的意思就是发表神的话语，先知的意思就是靠近神的心，靠近神的胸膛，认识神的旨意，然后发表神的意思。作为一个先知，他最重要的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他的耳朵，第二个部分就是他的舌头。但这个次序不能相反，第一个永远是从耳朵开始的。所以他在这里，他每一天他都有这样的经历。他说什么？他说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好，弟兄姊妹，早上你的儿女起来的时候，除了你为他预备早餐，你会不会跟他说话？会不会？会。那你每早晨起来的时候，主会不会跟你说话？会呀，对不对？会的。今天我们早上起来之后，不是就豆豆，起来，不讲了，起来，去吃饭。我们这做父母亲的不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你不会闭着嘴巴，对不对？吃，就这样，做完了事上学。没有一个父母亲这样嘛，对不对？是不是？一定是起来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去抱抱他，对不对？哎，醒了没有啊？哎，跟他讲讲话。主每早晨都提醒我们，都会跟我们说话的。这个是我们每一天可以跟主来求的。我觉得这也不只发生在先知的身上。哦，先知是有他的恩赐，但是先知的学习，我们的学习跟先知的学习其实是一样的，恩赐上面的确是有差别，但在生命的学习里面，神给我们同样的道路。主每早晨 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好，所以有的时候我早上醒来的时候，在床上我也不急着下床，有时候是赖床啊，没有错，但是很多的时候我并不是赖床，因为当我醒了之后，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可以就近神，我觉得神那个时候可以向我说话，所以我就在床上稍微等一段的时间，因为主每早晨都是向我们说话的神。为什么神需要向我们说话？因为神的话，神向我们说话是释放他的圣灵，释放他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常常求耶稣基督说，主耶稣你来充满我，圣灵充满我。那个途径是什么？那个路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祷告，神怎么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已经应许你了，神会向你说话。因为当神向你说话的时候，神就释放他的圣灵在你的心中充满你，神就释放他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来滋润你。所以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是很伟大的 一处的圣经，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领受圣灵，被圣灵充满。我们读一下，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就是每一天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的老师啊，我们的弟兄姊妹常常教导我们，就是你是永远在一个祷告的灵里面来读主的话，因为你在祷告的灵里面读主的话的时候，神借着圣灵很容易向我们说话。当他一向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就将他的圣灵赐在我们心中，就像他的生命的膏油涂抹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讲，神的话释放圣灵生命。所以每一个早上神向你说话，你每一个早上你都可以在那里领受圣灵，领受生命的膏油，然后你每一天的生命都可以再重新被更新。你知道这是真实的事情。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很活泼的一个荧幕哈，让我们看见怎么样领受圣灵的恩膏跟圣灵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大卫还没有做王之前呢，扫罗是做王的。扫罗在整个一个属灵生命的预表来说，就说到我们的天然生命。我们天然生命呢是对神一点兴趣都没有的。所以当扫罗做王四十年的时间，没有一次扫罗是来求问神的，一次都没有。就说今天天然的生命是对神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你不会来就近神的。但是感谢神，今天神救我们脱离了天然的生命，神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大卫所预表的，就今天当我们信了神之后，从一个对神没有兴趣不在乎神，今天有一个何等大的改变，我们现在开始对神有兴趣了，很在乎神，因为这是神在你生命里面所做一个奇妙的大事。所以到了一阵子呢，扫罗跟生命跟这个大卫呢，他们呢开始嘛面对面，他们有机会相处了。扫罗因为对神没有兴趣嘛，当你对神没有兴趣的时候，你有没有世界上的重担在你身上？有没有？有没有？有啊。作为一国的君王，你觉得他的重担是轻呢还是重？那为什么很多人都要选总统呢？那很多人为什么要做君王呢？扫罗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对不对？我们天然生命掌权的时候，你明明知道你的天然生命是带给你很大的束缚，很大的捆绑，可是呢你没有力量放，你还越抓越紧。所以我们也就遇见很多的夫妻关系也是这样子，虽然也是信了主耶稣，但是因为天然生命呢的权势还在我们中间，还在我们里面，所以当夫妻之间关系有冲突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信耶稣的夫妻在信主之后他们的关系反而没有越来越和睦？就跟扫罗的情形是一样的，虽然不觉得有出路，但是还是紧紧抓住自己的坚持。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你自己的坚持？有没有？ 第一个最常见的坚持就是你先改变再说。我们以前都是经过这个情形，我们冲突的时候，我的反应就说你先改变。这是我们天然的生命，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后来神开启我了，神看见，让我看见我的瞎眼了，放掉自己的坚持。什么叫做放下自己的坚持？就神向我说话，神让我看见，不是对方先改变，是我自己先改变。所以从那一个时候里面，我开始经历什么叫做得释放的自由，因为那个是神的旨意。因为当我愿意祷告，愿意跟随的时候，圣灵的恩膏、喜乐、生命常常充满我，让我有能力，也让我能够愿意让神来改变。所以大卫那一天呢，就在扫罗的生命里面做一件美事。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撒母耳记上16:23，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你知道一个心里面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常常靠近神的人，就算是他弹琴，也不是只有琴的声音而已，是圣灵随着琴的声音出去的。所以扫罗虽然他是一个 depressed person， 他是一个 heavily depressed person，他是一个最不喜乐的人，那一天唯有大卫能够叫他的什么整个灵得到一个舒畅。因为大卫是一个靠近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部分是一直拖拉我们离开神的，那一个就是扫罗的代表。可同样今天在你的里面也是有一个生命一直吸引你就近耶稣的，那一个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这两个在那里征战的时候，你知道靠近神能够让我们的得到一个释放，从捆绑里面得到一个舒畅，这是发生在大卫身上一个美好的见证。同样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也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20:19，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好，你先跟你旁边人讲，愿你平安。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晚上，对不起，主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门徒们为什么把门关起来？因为犹太人不仅仅钉耶稣，犹太人也要迫害耶稣的门徒，所以呢，他们把门关起来，很害怕，怕犹太人来逼迫他们。所以主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信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喜乐哈！你知道，耶稣真是爱我们。在主耶稣跟你讲道之前，在主耶稣教导你生命道路之前，他先把平安赐给你。他知道你生命当中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我先问弟兄姊妹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你不用举手哈，你也不用回答我。我请问大家，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惧怕的事？如果你现在有任何惧怕的事，我想神第一个要向你说的这句话就是，愿你平安。跟你旁边人讲，愿你平安。就是昨天我们跟大儿子的对话，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惧怕。他惧怕什么？第一，他没有完全讲出来，我可以感觉到他里面的惧怕。弟弟要上 pharmacy school， pharmacy school 呢不像 medical school 那么贵，但是也不便宜。他自己呢又要来上 UT 的研究所，又是 out of state 的 student， 他有没有惧怕？有没有？他的惧怕是什么？爸妈没有钱供他读书，简单讲就是他的惧怕。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惧怕？有没有？有。我们有不同的惧怕，有的人是对于经济财务方面的惧怕， 有的人是对于人际关系的惧怕，有的人是惧怕我的儿女不爱主。有啊，有各式各样的惧怕在我们里面。那弟兄姊妹，我想如果今天你要学习祷告的时候，神第一个一定要把你的惧怕拿掉。神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跟你讲说，愿你平安。所以早上昨天我们为什么没讲完话呢？因为六点钟要参加小组的聚会，所以我就把电话挂了。可是当我去开车参加小组聚会的时候，主就跟我讲，他说你一定要写个 email 给 James， 你在 email 的里面给 James 的时候，你要让耶稣基督的恩典充满你，充满这一封 email， 让 James 的惧怕从他生命里面拿掉。阿们。这是神跟我讲的。我想今天我们彼此对接的时候，我们彼此来往的时候，如果我是说，如果今天好，我如果发现了小胡在他生活生命当中惧怕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我想神要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平安，拿掉他的惧怕。阿们。这是最重要一件事。为什么夫妻之间会有冲突？我想今天夫妻之间的冲突，我盼望我们做丈夫的，特别做丈夫的，我做丈夫的都坐这一边，没有，这边还是有，对不对？做丈夫的，我以自己的失败然后被主复兴的过程跟大家分享，你的妻子里面是有一些的惧怕在。做丈夫的很重要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今天是照着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你的妻子，你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发觉你妻子的惧怕是什么。你不能整天跟他生活在一起视而不见，你不能整天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当然知道我们今天做丈夫的在外面工作非常辛苦。如果今天做丈夫你真的爱你的妻子的时候，我的确相信你的妻子里面是有一些的惧怕。我盼望今天所有做丈夫的都能够真正爱你的妻子，发现你妻子的惧怕是什么。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在洛杉矶的时候蒙召，神呼召我出来做全时间的传道人。我们当时我们是有一批弟兄姊妹蒙召的，我是最后一批最后一个蒙召的。那么在我之前呢，有一个弟兄也蒙召了。那他蒙召的时候呢，我觉得神在我身上呢有很大的恩典，因为神呼召我全时间出来服侍的时候呢，杰梅呢，因为他爱神的关系，当然他也爱我，所以他全力的就扶持我，他全力的扶持我。但是我发现呢，在我前面那个弟兄呢，他也是全时间蒙召了，但是我觉得呢，他呢，他走得比较辛苦。为什么？因为他的妻子啊不愿意，他的妻子呢不愿意他的丈夫呢放下职业全时间出来服侍神。后来服侍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觉得呢，他们之间夫妻的关系呢就真的很不和谐。所以有一次呢，我就跟他讲，我就问他，我说你知不知道你妻子心里面怕什么？他说我知道。他直接讲，他说你妻子心里面怕什么？那我妻子就是怕我服侍神养不起家，家里面的经济状况不好。好，我说这是你妻子惧怕是不是？他说是。请问你有没有就着你妻子的惧怕给他从主来的平安？我问他的时候，他什么一下子愣住了，他说没有，他说没有。那我说为什么没有？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他说那是神的事。弟兄姊妹们，的确那也是神的事，可是其实今天是需要神借着你来将耶稣基督的平安赐给你的妻子的。所以做弟兄的，做丈夫的，我在主里面以我们走过这条路，我诚心的我们彼此来相劝，发泄你妻子心中的惧怕，将耶稣的基督的平安赐给他。阿们。阿们。但是不是把世界的平安给他，是从主来的平安给他。 耶稣基督的平安必定在我们生命，必定在我们家，必定在教会里面来执掌他的王权。因为耶稣基督是这样对待所有跟随他的人。最后我们下个礼拜会继续交通啊，我们就稍微提一下，祷告总是有一个奥秘的。虽然今天我们已经讲了祷告是先听后说，但是祷告的确有它的奥秘在的。好，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26节27节，盼望今天我们都能够从这个奥秘一同进去，好不好？我们一同站起来，好不好？愿意圣灵今天将这段圣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基督，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孩子向你祈求，真是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祷告的奥秘，这里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祷告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求你赐福我们所要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你知道吗？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不仅仅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是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替你祈求，也替跟你在生命中所有有连结的一切的人祈求。圣灵今天在你的里面，他一直做这件事情，没有歇息过。而且圣灵所做的永远是最好的，因为他是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所以祷告一个最大的奥秘是什么？就是我们最深的软弱，我不晓得要怎么祷告。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的时候，你有时候觉得我难道不知道怎么祷告吗？因为我知道他的需要，我知道那一个人的需要，我也知道教会的需要，我也祷告教会的方向。但弟兄姊妹们，有时候不是你知道的，有时候你祷告的可能不是神所要的。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大卫王他要去迎接约柜到大卫城里面，他是用牛车来运约柜，只有牛车呢走到一半的时候，牛车呢那个牛蹄啊，他刚好呢就踩了一个空布啊，结果那个车子呢就倒下来，约柜就滑下来了。旁边呢有一群人是护着牛车一起走的，其中有一个人，当他发现那个约柜要掉下来的时候，他伸手去扶那个约柜，当他伸手一扶约柜的时候，马上耶和华神就击杀了。大卫王在旁边看见，他看的话他吓坏了，他说哪一个人不会去扶约柜呢？约柜何等的重要，约柜说到神的同在，约柜就说到神掌权的地方，哪一个以色列百姓当你看见约柜要滑下来的时候，哪一个人不会伸手扶他呢？大卫王一看见伸手扶他那一个人，神马上击杀他的时候，他跟他自己讲，不行不行，这个约柜绝对不可以运到大卫城，绝对不行。因为人们很多的时候，我想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觉得主啊，这个人就是需要这个，有时候我们祷告主啊，教会就是要这样子做，这个错误也常常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想祷告的一个奥秘，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很直接说，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是的，圣灵照着神的意思替我们祈求，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一直学习祷告。弟兄姊妹们，你们 也是需要一直为我祷告，因为我也不觉得我知道什么。很多时候我的寻求也不觉得一定就是神的心意，但是我愿意在神的面前寻求。很多人问我说，牧师你花时间最多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其实我花时间最多的地方是在寻求神的心意，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讲我所寻求的就一定是神的心意，也请你们常常为我祷告纪念我。当然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我们愿意圣灵来掌权，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祷告中学习，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在祷告中也是完全的。但是另一方面，愿意我们神兴起更多的人，愿意神在新生命活水教会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愿意在自己的软弱的里面一同学习来祷告。我们相信这是神给教会最大的祝福。每一个对于神心意发表的祷告一定带着莫大的能力释放神的自己，成就他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不好？然后我们唱一首诗歌。谢谢主耶稣，你成为我们最好的榜样，谢谢你在成长的过程的里面你不断的学习，谢谢你成为一个最谦卑的人，你愿意听，也谢谢你是一个认真学习的人，你也愿意问。这显明在你的祷告的生命与生活的当中。主耶稣，我们何等的羡慕你，我们不仅羡慕你，也求主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来跟随耶稣，让主耶稣你所走的每一个脚踪都是我们可以跟得上的，因为你实在是留下的美好的脚踪叫我们来跟随你。主，把我们祷告的学习我们特特仰望在神的手中，谢谢你如此的忍耐，谢谢你如此的有恩典，一步一步教导我们祷告。主，也愿意我们是按着你的旨意祷告，为了教会在这里能够成为中国人社区的祝福，我们向你祈求，愿意神使用我们，让你的生命的全能，让你福音的大能也能够借着我们流露出去，让许许多多的人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